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次我们要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上一次我们查考第四章的时候，说到保罗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出了他只传耶稣的心志。他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瓦器，可是他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经历了神的大能，怎么样透过这个瓦器彰显了出来。
借着保罗个人的牺牲，让神的大能在很多的信徒身上彰显出来，这就证明了他只传讲耶稣的心志是正确的。因为人的身体都是会朽坏的，可是信心却叫他看见那不朽坏的永存的荣耀。所以保罗要用这个暂时必朽坏的瓦器，去让神永远不朽坏的荣耀借着所传的基督耶稣彰显出来。
接着这个话题，保罗在第五章还要继续表白他的心声。在这一章里，保罗基本上是说到他怎么样凭信心劝人跟基督和好。他前面的十节是圣经里关于基督徒对死后的盼望最出色的经文之一。
是的，一般人虽然对死亡有不同的解释，可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来生，另外一种就是认为人死如灯灭。
基督徒拒绝只有今生的看法，可是基督徒的将来也不是一种凭空猜测的理论。我们应该把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段话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到基督徒复活的话连在一起来思想。
是的，我们相信复活是有事实根据，而不是一种宗教或哲学推理。这个事实就是借着耶稣的复活已经证明神对信徒将来的应许都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先念这个十节经文里的前面四节。保罗说到信徒从死里复活的改变，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是什么原因叫保罗谈到信徒未来的事呢？在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说我们原知道，其实根据希腊原文，这句话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呢，我们就理解保罗下面所说的和前面一章是连贯的。他是说到为什么神的仆人用信心把眼光放在看不见的事物上。
保罗在前面一章16节到18节里已经说到他体验到外体的毁坏跟内心的更新，还有在第7节到11节里神怎么样使用他这个不中用的瓦器，他要用人生短暂脆弱的生命来为永恒无限又有复活大能的福音而奋斗。
保罗在这四节经文里用拆毁两个字来形容生命的终结，又两次提到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和叹息。在接下去的经文里，保罗还用了两次穿上、坦然无惧这些复合动词。保罗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难以用普通的话语描述的感觉和思想。
保罗用帐篷来对比房屋，帐篷是人的手所造的，是在地上的，是暂时的，而房屋却是神所赐的，是永存的。拆毁这两个字不但是指有意的拆除，更是指 毁灭是迟早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地上的帐篷当然就是指我们灵魂暂时居住的肉体了。
那么房屋呢，是指有所有权的不动产，这和可以随时挪移拆毁的帐篷是完全不同的。保罗所说的房屋不是到将来才能够拥有的，他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房屋，意思就是说这房屋的所有权是可以现在就得到的。
也就是说，信主的人在他灵魂还没有脱离地上的帐篷以前，已经是这个房屋的主人了。一旦死了，他的灵魂立刻可以住进这永存的居所。这样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帐篷里叹息，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18节到25节说的，万物都一直在叹息劳苦，指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他是为着这个为主受苦又逐渐败坏的肉体叹息。如果不等到帐篷彻底的毁坏，他就没有办法搬家到永恒的房屋去居住。
保罗形容住进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衣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房屋已经在那里了，人脱掉了现在穿在身上的帐篷，就可以穿上灵魂永远的居所房屋。
这房屋能叫他被神遇见的时候不致赤身，意思是他就不至于因为没有产权到时候在神的国里无家可归，被丢弃在外面。
到了第四节的下半节，保罗又用吞灭来形容信徒生命的改变，好像吞下去一样，是完全彻底一次性的改变。
至于信徒将来能够承受这个房屋的证据是什么呢？就在第五节，保罗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很好的理由，一个就是神已经为着未来的这个目的装备了我们。培植呢，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去装备。那么这一整句话就可以翻作，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永恒的房屋而装备了我们。
第二个理由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谓凭据，圣经下面的小字说，原文作值，意思就是抵押品或者定金，是把圣灵给信徒做抵押品做定金，意思就是说，如果神不兑现他的应许，在法理上他就不可以收回圣灵。
在这两个理由里，圣灵都有同样重要的分量。圣灵不但是神给信徒的抵押品，圣灵也从信徒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不断地装备我们，好叫信徒到了时候能够得着神所保证的一切。
这么说，我们怎么能够忽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想想看，有谁会把自己的产权毫不在乎的随便乱扔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神赐给我们的圣灵，不要轻看圣灵的权柄跟工作。
现在让我们做个小小的结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信徒复活改变是圣灵在信徒生命里工作必然的结果。
第二，就是圣灵用永恒的房屋跟穿上这样的字眼来说明，将来我们跟主同在的时候，不单只是所谓灵里的同在，也是物质上的改变。所以毁坏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毁灭，而是从目前身体的死亡到具有某种形式永恒存在之间的一种过程。
最后第三，圣灵是给信徒从今生过到永恒的保证。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首先我们要对坦然无惧做一些分析。坦然无惧实际上应该是好有勇气或好开心。保罗对将来的理解叫他非常的开心，很有勇气去面对。好像他在第四章第16节说的， 他不会为了目前为主做工所遭遇的负面打击而丧胆。
保罗在第六节跟第八节都用了一次坦然无惧，表示这两节是说的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好也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来解释。那就是说，保罗看自己的肉体是叫他不能与主同在的拦阻，所以他是用很快乐的心情跟勇气来等候脱离这个帐篷的日子来到。
同时呢，在第六节说便与主相离，第八节说与主同在。在希腊原文里，相离和同在是从同一个字根来的两个反义词，这两个词的意思刚刚好相反，所以相离就是离开家，而同在呢就是回家。
而且这个家字在希腊文的用法是指一群特定的人住在一起的那个城市或者地方。
好比在我目前住的地方，有我的妻子、儿女、朋友，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等等。可是我的老家呢，却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家乡的亲人说，我出生的地方到现在还在那里。可是如果我留在现在的地方，我就不可能同时又在故乡。
不过金华牧师啊，如果您要去访问故乡，只要您有时间计划好行程，这还是有可能的。可是保罗说，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说明了他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只要他这住在身内的肉体把他绑住，他就不可能跟主在一起。虽然他现在的家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比起他的故乡，他就有一份难舍的想家之情啊。
是的，他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到24节说过，他正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呢，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可是想到弟兄姐妹的益处呢，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才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的心是在主的家，而不是在地上的家。他没想到主的家，情绪就非常激动。
保罗说道，他这么坦然无惧，好有勇气，好开心的去行事为人，原因就是他的信心。保罗用信心跟眼见做对比，眼见的意思就是眼睛看得见的事情，那么信心当然就是指眼睛看不见的事情。也就是说，保罗的行事为人不是为着看得见的事情，而是为着看不见的盼望。
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行事为人这希腊字在圣经其他地方有的时候是翻成活着，其实就是行走的意思。保罗常常喜欢用行事为人或者活着来说明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不是无所事事的，不是没有目标的。而且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目标不是眼睛看得见的，而是眼睛看不见的。所以从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究竟是为什么活着，是为了眼前的事呢，是地上的事呢，还是为了眼睛看不见天上的盼望。
保罗根据有一天一定会跟主面对面的信心，立志为着这个盼望而活。我们继续念第九节跟第十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住在身内就是指现在在世界上活着，而离开身外就是指将来与主面对面。不管哪一种情况，保罗都立了志向，决心要得主的喜悦。立了志向的意思呢，就是要拼命努力去做成一件事情。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对弟兄姐妹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
保罗的理由在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所谓台前呢，就是指正式法庭的审判，众人 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幸免。虽然基督徒不会像那些拒绝救恩的人那样，将来要面对白色大宝座永远沉沦的审判，可是呢，每个基督徒将来都必须在基督面前接受工作的评估。
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五节，保罗说，那个时候神要用火来验收个人的工程，如果经得起考验，他就要得奖赏，如果经不起，他就要受亏损。
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保罗为自己施工辩护，所以他在这里要警告那些为名为利只顾自己不求讨主喜悦的人，他们也不能够逃过基督台前的评估。所有的功过得失现在都言之过早，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审判者。在我们继续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后面的一部分以前呢，让我先解释一下这一部分一开始的经文。在希腊原文圣经里，第十一节一开始有两个我们中文和合一本没有翻出来的字，那就是所以。这两个字告诉了读者，前面十节经文是保罗为什么讲下面这段经文的原因。第一，就是他相信每个基督徒将来都要和主面对面相见。第二，他相信每个基督徒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
这后面半段的主题是保罗为别人批评他癫狂的行为做辩护。我们也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段，十一节到十三节是第一段，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这可畏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确有害怕的意思在里面，不过它的意思不是说人惧怕神，而是恐怕不小心冒犯神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结果。保罗知道神是可畏的原因，我们至少可以从紧接在前面第十节的话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他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可畏的意思就是因为尊敬而不敢随便造次，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可能会对神随随便便。敬跟畏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相信神，他也就不会在乎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冒犯了神。
不错，保罗说他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才去劝人。凡是认识神的人绝对不敢轻易放弃传福音的使命。我曾经问一位国内公开教会的牧师，你们教会人数那么多，究竟是怎么传福音的？他说，我们不必传福音，人就自己涌进教会。我听了真是吓一跳，如果有那么多的人涌进教会，传道人却不传福音，那么在那个教会里，不管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他们都不可能得到那个牧师灵性的喂养和教导。这么一来呢，教会不过是一个世俗的公共场所，在里面没有人懂得什么是敬畏神。
今天在海外也是有很多教会一味的用各种方法去吸引人，追求所谓的教会增长，却放着最重要的传福音的工作不做，这都是失去了对神的敬畏。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说到，敬畏神，遵行他的旨意，尽心尽性地侍奉他，爱他，这是神对他百姓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当别人批评保罗癫狂的时候，他却说，因为他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他要不顾一切努力地传福音，劝人归主。我们所有的传道人、福音的使者都应该用保罗的这些话来检讨自己，我们对神有没有足够的敬畏，以至于我们要不顾一切的劝人相信耶稣到癫狂的地步。
保罗不只是一次被人批评，说他癫狂。有一次在罗马巡抚菲斯都的面前，保罗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连菲斯都都说他癫狂了，而保罗却为自己的行为给了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他知道主是可畏的。
保罗的动机和行为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根据第十一节这句话，希腊文所用的文法，保罗是说从起头到现在，他在神面前的一切一向是很清楚的。一个人可以在人面前装假，可是没有一样事情是可以逃过神的。保罗表明自己的心机是透明的，是诚实的。
可是别人对他是怎么想法呢？保罗希望其他的人也能够按着他们的良心，认为他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也是同样的透明、诚实。尽管有些哥林多信徒对他使徒的身份存疑，可是他的言行应该可以叫他们不能够否认，保罗的确是为了敬畏神才这么癫狂的。
保罗很少为自己辩护，可是呢，在这卷书里，保罗四次为自己辩护，这可以说是所有保罗书信里保罗为自己辩护最多的。这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里有人攻击他使徒的身份，以至于阻碍了他传福音的权威性，所以迫使保罗不得不为福音的缘故为自己辩护。
可是保罗的辩护跟那些攻击他、反对他的外来讲员不一样，他没有像他们一样一味的自我夸大、推销自己，他始终只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是神的奴仆，第二就是他身份最好的证明是根据他在信徒当中所做的工作。
所以保罗在第三章说，哥林多信徒是他的推荐信。在十一节，保罗似乎又再次提醒他们这一点，说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就是指哥林多人因为保罗才听到福音，经历生命改变这件事。
在十二节的下半段，保罗接着用自己跟那些攻击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来做辩护。保罗说那些人夸口是凭外貌，不是凭内心，意思就是那些人注重个人的能力、才华跟仪表举止，他们用这些来攻击保罗，而这些不同的地方却正好是保罗所夸口的。
那些反对的人说保罗癫狂，那是他们看人的外表，他们没有看见保罗的内心，他的内心才是导致他外表行为的原因。同样的道理，当保罗行为有所谨守，也就是说有所保留、有所约束的话，那也是为了哥林多的信徒。
就是啊，我们以前说过，保罗为了避免严厉的惩罚，要给犯罪的信徒多一点时间悔改，而延后了他的行程，这就是一个保罗为信徒谨守的例子。
这两个，一个为神，一个为信徒的理由，提醒了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在我们的侍奉中只有两件事，一件就是为神的召命，另一件就是为神所托付的羊群，这是标准的牧者心肠。保罗已经说到两个自己拼命传福音的理由，一个就是从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十节所说的，他确信将来一定会有一个结局，个人都要面对面的见主。第二就是第五章十一节说的，他知道主是可畏的。现在保罗要说到第三个理由了，那就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他。
这个理由是从第五章的十四节到十九节，让我们先来念十四节跟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激励就是抓紧一些东西不让他失去的意思。当一个人受激励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不能丢掉的根据或者是原因。保罗紧抓不放的根据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之所以能够激励他，要他紧抓不放，是因为基督的死。
中文和合译本的翻译说，因我们想，其实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根据谨慎的研究跟调查以后所得到的结论。也就是说，保罗在谨慎的研究调查以后，他的结论是基督的爱在基督为众人死这件事情上显明了出来。
所谓一人替众人死，这众人是指谁呢？是全世界的人类呢，还是指基督徒？答案是全世界的人类。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基督的爱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他没有选择、没有条件的为每个人死。要不然的话，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大多数是外邦人，就没有可能得救了。这也是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基督虽然为所有的人死，可是只有信的人才得到利益。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十一节又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是的，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所以信徒向罪也应该看自己是已经死的人。同时基督的复活又叫所有的信徒也跟着得到新生命。所以保罗接着在十五节说，我们这些因信基督得到新生命的人，不应该再为自己活，而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
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说出了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基督替全世界的人死了。其次，信徒的罪身也已经死了。第三，基督徒应该为主而活。总结一句，如果基督徒还为自己活着，他就是活在罪里；如果基督徒为主而活，他就是把生命的主权转移给了基督。
我们继续念十六节到十九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这段经文用所以做开始，表示他和前面所说的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相连在一起的。前面他已经说到基督的爱是怎么样改变了他，叫他不再为自己活。现在呢，保罗又在这段经文提到另外三件改变他的事。第一，就是他不再凭外貌认基督。第二，他知道信徒在基督里跟从前不一样了。第三，他有责任把基督和人连在一起。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解释。
第一，就是他不再凭外貌认基督。我们知道保罗曾经以外貌认过基督，他跟很多犹太人一样，认为弥赛亚应该是大有能力，可以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拯救出来，重新建立大卫的王室，把神的国度带来的人。可是耶稣却一点也不像那个样子。
还有呢，耶稣生在犹太人轻看的拿撒勒，又是个木匠，他不但不像伟大君王，而且在犹太人的眼睛里，他甚至是一个企图破坏犹太教、毁坏他们传统信仰的人。更糟糕的是，他竟然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受了犹太律法认为受咒诅的刑罚。
可是大马色路上的光照跟暂时的眼瞎，却叫保罗生平第一次 用内心的眼光来认耶稣。那个时候他才发现，过去用人的眼光去判断耶稣是错的。
保罗告诉那些以貌取人的人，他从前犯过同样的错误，可是现在他不再这么做了。16节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保罗所用的认字是 oida 这个希腊字，指一般人用肉体的眼光直觉的去判断人，也就是说，甚至连基督徒他也不会再用从前赶尽杀绝的态度去判断他们了。
这就是保罗要说的第二点，信徒在基督里也被更新，跟从前不一样了。犹太人一向看不起外邦人，甚至犹太的基督徒也不能够排除这种的看法，他们认为外邦的信徒是次等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曾经为了外邦信徒要不要受割礼而闹得教会满城风雨。
可是保罗用一个集合名词，若有人，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变成新造的人。这新造原文只是新的创造，不是从有变有的制造，而是从无变有的创造。意思就是神彻底的更新了一个人，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人需要用不同的眼光去判断这新的人，因为他是在基督里了。
第三点就是18节跟19节说的，保罗受神托付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保罗又用所以开始这段话，说明因为上面所说基督曾经被人误解，跟神借着基督把人更新这两个原因，所以他被神托付要把这劝人与神和好的福音传给人。
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保罗用和好这个词来说明福音的道理。保罗用一切都是出于神作为和好的开始。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人企图用各种方法去讨好神，希望能够跟神和好。可是呢，保罗却打破了这个常例，说是神主动来跟人和好。
在保罗的书信里，他一直指出神是和好的发动者，不是接受者。本来因为罪被神唾弃的人类，才是需要接受神跟他和好的人。神透过基督赦免人的罪，使人跟他恢复了失落的关系。
比方说，我们欠了银行的债还不出来，我们应该是被扣押坐牢，把所有的充公去抵债的人。可是现在呢，银行却反过来说，我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叫你不必还债，那就是我们替你还，你还是我们的好客户，我们不会叫你去坐牢的，你要不要接受我们给你的免债优惠？同样的，我们是个欠神债的人，可是神却反过来要借着基督免去我们一切的罪债，主动跟我们和好。
所以神虽然是和好的发动者，可是只有愿意接受神的邀请跟神和好的人，才真正能够改变跟神的关系。只有愿意接受和好的人，才可以享受神这么慷慨的恩惠。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说到跟神和好有关的两件事。首先呢，就是他自己跟神和好的经历。神借着基督已经主动的跟保罗和好了。其次呢，就是神又把这劝人跟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了保罗。
最后20节21节，保罗用说明自己做基督使者的职分作为这一章的结束。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基督的使者就是基督的大使，保罗被神托付的使命就是代表神来劝人接受他的邀请跟他和好。保罗有特殊的使命，他就是神的特派大使，至高的神派保罗来劝人跟他和好。保罗也降卑自己这个神特派大使的身份，谦卑的 来求世人跟神和好。
因为没有罪的基督已经成了替人付出罪债，使人可以跟神和好的器皿。在中文圣经有小字说无罪，原文作不知罪，这个意思更清楚。因为无罪很容易被误会，当法庭判一个人没有罪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法律名词，无罪的判决并不等于没有犯罪。可是不知罪这就不一样了，意思就是说基督没有从犯罪的经验而得到的知识。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基督他是彻底清白的，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他能够替我们成为罪。
成为罪的罪字就相当于希伯来文的 hata， 或者说赎罪祭。那么成为罪意思就是耶稣符合了神对赎罪祭的要求，可以为人赎罪。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神借着基督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这成为义原文是所有格，可以做主语、受格、属格用。当做主语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义。做受格的时候呢，是指神给我们的义。做属格呢，就是我们有神所拥有的义。三个用法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完全得到基督的义，就好像基督完全担负我们的罪一样。
在这一章里面，保罗虽然为自己辩护，可是这些辩护却发出了这么宝贵的信息，实在叫我们要感谢神的深厚大爱。弟兄姐妹，这一章就查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往下查考第六章。再见。
再见。